因为你在我们当中，我们敬拜你，因为你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哦，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伸出你的手触摸我们。哦，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你不仅向我们显现，你乐意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哦，主啊，以至于在你的里面，与你面对面当中，主，我们不仅知道我们的人生的目标跟方向，主，我们知道走这条天路，因着你的陪伴，我们必定有能力；而因着你的供应，我们必定一样好处都不缺。哦，主啊，因着有你的保守看顾，主啊，我们总不会失落，甚至我们不会跌倒。主啊，我们靠你，我们单单的靠你，我们单单的仰望你。主，因此我们定义说，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神。你是我们唯一的敬拜的那一位，你是我们唯一渴慕的那一位。主啊，我们跟你跟这样的说，主啊，今天我们经历的、看见的、尝过的，那是主恩的滋味，是一那叫滋味。但我们相信那天与你面对面，哦，在那永恒当中，在你的宝座前，哦，在你的创造的当中，与你一同一起同行，与你一起同工。主啊，在你的事情上，让我们一起与你有份。主，我们相信那种的喜乐，那种的满足，那种的平安，主啊，是我们现在所猜不透的，也想不通的。因为圣灵啊，你已经把这样的事情化启示了给我们，你在我们的敬拜当中，你也愿意把这种事情指示给我们。哦，因为圣灵，你说你为那些所爱人预备是眼睛没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没有想过的。主，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你为我们预备的是更好的在后面，是更荣耀的在后面。哦，是我们眼睛没看过，耳朵没听过，甚至连心中从来没想过的。哦，奇妙的救主，奇妙主，你不仅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你把我们从污泥粪堆里面拯救出来，你提拔我们，提拔我们，提升我们，一直到程度我们能够与王子来同坐。哦，今天我们尝过一点的在你国度里面那个的主恩的滋味，那个的荣耀，那样的能力跟权柄，那样的丰盛，我们就感谢你，我们就不断不断的感谢你。哦，我们不断的感谢，哦，一直试着我们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因为圣灵，你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主的荣耀，因着圣灵你的帮助，让我们能够用真实来敬拜我们的神。哦，不是我们那个头脑，不是我们那个思想，不再是一个宗教的行为，因为我们心中敬拜的时候，我们心中就火热，让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那个极大的喜乐。哦，主要在敬拜当中，那个平安，那个丰盛的平安，那个满足的平安，哦，那个是世界不能够给，世界不能够拿走的平安，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主啊，继续得着我们，继续得着我们。哦，主，我们愿意说，主，你完全的得着我们。哦，主，我们就跟你说，你兴旺，我们衰微。哦，主，让彰显伟大。主，你掌管，你充满，你得着，你得着。哦，得着我们。主，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再次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Amen.OK， 我们来看提多书。我们就看两节经文，第九节跟第十节，这是劝仆人要顺服。严格的说，仆人这个字应该翻译成是奴隶，不是 servant， 是 slave。基本上这个人是在上他没有自己的主权的这个人啊。servant 是有工价的啊，我做一个钟头你给我，如果我是你家的长工，所以你要负我的责任，甚至可能要负我家人，我整家搬进来。所以在当时讲到一个家族的时候，在一个家族的时候，不仅是讲他的孩子，我有几个孩子啊，都住在，其实讲他底下有道的所谓的员工，所以从某个角度这样讲，啊，这个人在他的家族就好像他自己一个公司一个事业一样，那有很多事情，他有田地，可能有这个畜牧，还有可能做生意做买卖，那这些工人的当中，这些仆人当中， 那中间特别是仆人 servant， 那间不见得啊，所谓的啊，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出生的背景，意思说啊，是好像无，就是说很平常的，或者是很贫穷，意思说也没受过教育啦，也没什么，不见得。像路加有人就说他在主人家中，他是一个仆人，不过他是一个医生，可能这个主人家邀他来，因为他的特长做医生，所以他是用现在的话叫他是这个家的家庭医生。那上次从加太书你也看见，这个保罗用个比喻，当时的一个仆人来，他可以，我这个主人找这个仆人来，他很是可能很有学问，因为我要他来教我的孩子，私人的老师。从那个从这个比喻来讲，那孩子小时候，老师这个师父父亲找过来的这个的仆人是可以管这个孩子。不过保罗用这个成为一个 argument， 等到这个孩子成熟了以后，还要受这个老师管吗？不要忘记了，老师是主人雇来的，所以这个老师是被雇来的，是仆人。所以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不再是这个所谓的父亲找到这个老师的被他管，是祷告要管这个老师啊，因为这是他家里面的一员呢、啊。所以用这个来讲，律法跟主来的时候，这个的所谓的救恩不同的地方再来。主耶稣还没来的时候，律法好像老师一样管，但是律法主耶稣来了，律法当人领受了，不，当主耶稣来不是在背律法，当主耶稣来你领受了这个救恩，所以开始你不是活在律法的这个管辖的里面，你是活出律法来，所以你成为啊这个仆人应该为你效力。可能这时候你要你的仆人了，如果这个人还在你家的话，他也是你的老师，这时候 OK， 你是我的仆人，现在我要你就管我的孩子。所以你看见了、啊、在整个的这个的救恩的里面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都得了救恩，所以在主的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有，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贝，先讲这话。但是呢，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身份，我们有不同的，在不同的身份的当中，这是给我们的机会，在不同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活出见主人，要活出主人的样式，仆人要活出仆人的样式。那如果把这混在一起，我是主人，你们都仆人，甚至你是不是拿工价的仆人，甚至奴隶，在当时我在菜场把你买来的，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你根本没有自由的，就没有身份。但是一信了耶稣以后，哦，这个仆人说我们是兄弟啊，那个奴隶说我们是兄弟，什么叫主人，我们都一样。这就是初代教会一个很大的问题，坦白说这是今天我认为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也是教会很大问题。我常问了一些的这个基督徒，他是做这个在职场做领袖，真的很多人跟我说，牧师，我要告诉你，我宁愿找那些不信的人来我的公司做，比找那些信的人，因为信的来的我管不住，是瑕疵吗？不是，我要成全，但是他们都不愿意听我，他们还是要走自己的路。我为他好，他们觉得我在管他；我为他好，他觉得。所以常有人这样说了。这个不仅在外面公司，那当时我像不是特别刻意讲什么，当那个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哇，好多在美国在愿意不愿意回去的留下来，那怎么办？教会是他们中间一个出路，不是唯一的，因为听说教会很有爱心，都到一个程度有些留下来，甚至我们有些给他被他介绍工作，进到公司里面的他，我在大陆不做这种事情，你知道我是老师吗？你是我是主管吗？你是什么？今天我来做零工。你突然发现，我的弟兄他是这个负责这个公司，也是老板。他牧师我怎么办？我管不了他，牧师我该怎么办？我也很为难，因为是我要介绍，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他说这个不对，那不对，因为对他不好。啊，对台湾来的比较好，对他到了不好，等等讲这些东西。那我还有工作表现，工作他我们要听，因为这个工作对我来讲，根本我不是来做这种工作，那你接受这个工作干什么？ 然后就讲这样做不对的。不要说我的弟兄，他是这个主人呢、啊，连这个他底下的主管呢、啊，你就这个来，你能够给他什么工作？就这个比较就时工啊，就是这个啊这个。因为那时候我们那个就是那时候我在国外的时候，啊，特别那个时候真是搞这个电脑这个事，你只要会做，你只要会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机器、啊。这个我们现在叫这个所谓的 printer， 那个叫什么？他只要我那个弟兄是做 printer， 只是做 printer 中的一个部分，那就已经发得不得了了，要赶工。所以我要说实在的，很难。那觉得今天呢，还难呢。我碰到一个在基督教机构做负责的一个弟兄。那牧师，我告诉你，虽然我们是基督教机构，我里面尽量的是邀这些基督徒来做，但我要告诉你，他们的表现甚至比一些慕道朋友，一说还没有信的还差，这是问题。职场不能够面对这个问题，或者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们的牧者也很困难的。有时候牧者来跟我说：“牧师，你看这个弟兄我们都觉得他不错。”他在职场也是就是有他的这个有他的这个成就，所以他也有管理。但是你看我另外一个弟兄和另一个姊妹在他底下做，就觉得很不满意他。那就说牧师，怎么那个弟兄会这个样子，在教会不表现得好的？我怎么会笑笑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听听去跟那个弟兄谈谈，不要只听他底下管的这些弟兄姊妹这些基督徒的埋怨，或是呢，你要不要去跟那个弟兄来看看他们满不满意，看他觉得有什么困难。这方面我很留意，在职场的时候我很留意。我们常说在职场上要在不信主人面前要好的见证，甚至我们做主管的对于这个所谓的慕道的朋友，有时候我们都会比较客气一点，我们的口气的有时候对主内的反而要求的有时候态度也很糟糕。不，相对的，有些的主内的弟兄姊妹对他的主管，如果那个主管不是基督徒，他反而乖乖的；如果他主管是基督徒，他爱理不理的。可能我真的这年来神让我看见的，可能我的重点可能跟一些传道那个重点不太一样。我绝对不反对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整个我们的国家要复兴起来，要有这个要有这个要政策等等等。底下这些年来神一直让我看见的，或者让我一直挂在心中的，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真有改变。你是基督徒的主管，你真是活出一个基督徒的主管的那个，还是你是基督徒的主管，但只是会做主管，但没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相对的，你在一个所谓的你是做一个员工，在当时叫做 slave 或者当做 servant 叫做仆人，你对的，在这个环境，你有没有活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哦，碰到不是基督徒的那个一种态度，跟碰到那个叫你叫他弟兄的，叫他姐妹的，是所谓另外一种态度吗？我真的可以说，我走到哪里，这个问题都在哪里。我走到哪一个在职场弟兄姊妹都跟我谈这个问题。坦白说，原来我这样说，我走到教会，这是一个大问题，大问题。所以有些的职场的弟兄姊妹一进到教会后，他牧师，我可能在那边待不下去。我说为什么？因为我要你来，就是因为你有专业。他说我们的专业在教会是很难被接受。如果我们用专业的时候，第一个说我们教会还要把这个社会这套带进来。我们用专业的时候，哦，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么的硬邦邦，这么烦，我们只要传福音就好了，还搞这个干什么？以至于我们是传道，我们是对神负责，甚至有个我们是传道是自由，我们自由传道。意思说自由传道什么意思？他高兴做就做，他高兴不做就不做，他有自由。我碰到传道 我不能做十个最少一半以上六七个高手，牧师可不可以跟我谈谈我底下一个传道他这个样子我怎么处理，底下我一个平信徒领袖有这个问题我怎么处理，那平信徒领袖根本不服这个牧师。这就问我说，不是说我做就有本领，只是说我认为这是教会的问题。我认为教会从保罗开始，当然我只是圣经这样说，我从那边开始，旧约有这个问题啊。不过我讲先从新约来讲，因为新约每一次差不多保罗书信里面，特别对从牧养的角度，对提摩太这样说，对提多也这样的说，其实在保罗其他书也这样的说，甚至有一本书叫做腓利门书特别这样的说，职场要改变，这个山头要改变，这个观念我认为百分之百对。不过底下问了 how， 我们有些制度有些的论述我相信我也同意，但如果生命不改变，真没有改变是很难。但是这个问题不是我讲两句话就不好，这是社会问题，这是属灵的问题吧，这是社会问题。当时底下你开个大公司，底下公司里面的人用圣经的背景说，这个你底下一些人可能这是一个仆人，他是一个所谓的 servant， 他可能是五千两千一千，就发现有 rank 有不同的程度，他可能是处长，他可能是组长等等等等，可能是主任。所以这个主人呢，基本上他已经开一个公司，现在我们叫公司了。但是在那个时候，你可以从社会角度来讲，叫做没有什么叫做人权啊，或者自由。不过从个角度有很多问题。主人有没有扮演好的主人角色？仆人有没有扮演好？今天这问题没有了吗？因为人权吗？因为这个公平吗？常我们这样的说，如果那个老板说 I fire you。在他讲句话前，你先跟你的老板说 I fire you， 但你不会用这句话，你用 quit 这个字。哦，你 you're not going to fire me， I quit right now。 说谁 fire 谁，但是这是对吗？基督徒，如果这是 基督徒，你是主管，这种事情发生对吗？尤其你所负跟你对上的那也是一个基督徒，这对吗？倒过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这个仆人，这个所谓的这个伙伴在里面的幕僚员工，你对着主人这样的态度对吗？如果这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甚至让我大声，让我不是大声，让我这样的职业神学院闹这种事情对吗？然后是一个重则叫这个所谓的基金会里面基督徒的基金会哦，因为这过去宣教士来以后，房地产的一大堆要成立一个基金会，或成立医院的一个基金会，然后里面这样的草对吗？讲了真假讲，我会蛮痛心的。其实我想在里面，我心中非常的难过，甚至会真的有一种气氛在里面。我们在搞什么？更糟糕的，教会里面也是这样的话，我多加油，我小心，我不要冒犯各位，我也不要冒犯哪一个传单，只是从我心中讲，我所看见、所听见。不能告诉我，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没有不能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搞什么？所以有人这样说呢，好像看到教会圈子里面，教会好像呢。那个叫做幼稚园啊，大班带小班都在吵，一说都在吵。那责任在谁？老师啊。那问题是，有老师去面对这个困难，解决这个困难吗？或老师有能力去解决困难？或老师有好多的所谓的一套的教导的方式，这是西方的教导，这是自由派的啊。有些的真的，我也有时候看看这个教育台啊，在美国的这个讲西方教育，如果这个房间够大，如果一班十个人的话，我这边可以三班，是不同的年龄，所以一起上课，上到某程度就一分班，一班站着，一班站着，然后回过来又一起上。 在中间很讲究叫做互动，你就发现了，等到老师不太管的时候，一互动，因为孩子还不成熟，不，这不是孩子问题，一互动的时候很困难，到底是大的管小的还是小的管大，小的不给大的管，大的说我要管，最后你发现小孩子就想不成熟就不成熟，坦白说那个的生命如果还没有重生得救的话，那种的生命还是破碎的生命，破碎不是我们做的破碎。所以我突然发现，因为他们在讨论，特别欧洲很喜欢用这个，因为觉得这是最先进，所以从个角度，小孩子最小的那一班可以看最大那一班，可以从这哥哥姐身上学习，没有错，这个观念也不错。不过事实真是这样吗？谁打谁？是小的打小的，大的跟大？没有，是小的跟大一起打，就打架。那你要问了，这么好的 idea 怎么会带出这种的呢？因为生命还没成熟。那等下就问了，那生命不成熟是什么？那老师的事啊，你不能够说分了半又你们这样做，然后老师就跑到一边去聊天去了。如果混在一起，老师更要站在中间呢。我讲这些东西，这个倒是可以。到了读研究院，那你读这个不仅是一个 PhD 啊，你要读这个 Postdoc， 你要读这个两个啊，读重的研究院，哈佛啊 ，MIT 啊。啊，他是根本就是基本上不是上课，是研究的讨论的，可能你一个人，可能你两个人一组，你去把一个问题找出来，然后最后一起凑在这个 project 把它做出来。但是那时候那个已经成熟了，这些人年纪也够成熟，他的那个的所谓的能力，那个行业他的知识已经够成熟，你把它放在一起，是的，可以所谓的用这，你去找一些东西看看。我们这个叫做脑力震荡，是吧？叫 brainstorming。有人很赞，那时候我们很讲，连教会都讲着一个职场的执事。今天我们谈教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讲教会的发展，我们先从一片空白开始。我很好弟兄，这些弟兄姊妹跟我处得很好，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好像我在。什么你都可以带进来，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带进来。哦，这黑板上写了十几、二十个、三十个 point idea， 你突然发现讨论的时候就非常难。你就发现讨论以后，每个人觉得教会应该这个样子，教会应该那个样子。我看着别的教会这样，我在公司做这才有效。我们教会不仅要。彼此相爱，要很有能力，很有效啊！这个我们有能力啊，但是呢，我们更就是要彼此相爱。最后你说有结果没有？就是有结果。这十几个执事是来教会执行吗？是他们真正每天来教会带弟兄姊妹往这个结论去走吗？没有一个哎，他们都上班的。最后他们问什么？牧师，你觉得我们的这几个结论，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会怎么样？第一个，从讨论开始出来，你是从圣经的原则呢，还是从教会的这个所谓的生态来谈这个问题？坦白说，很显然不是。更要紧的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到底谁执行？你们都进到教会来吗？哦，我可以让你们做主任牧师，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你们要进来吗？要执行吗？你执行的时候你就知道，哪有说定的一二三事情就会发生？公司可以，教会是不能的。后来有一次，我也是从学术研究来讲，有人也是学术界的人，不跟教会没有关系。就开始在讲这个 brainstorming， 这是用这句话，这叫浪费时间。只是每个人发一些牢骚，就是对教会不满意，对这个 project 不满意，对每个人发个牢骚，因为最后没有真正的没有结论可以真正解决问题，就是找到真正的结论可以解决问题的症结，谁去执行？没一个人进来执行。 我开会不走 brainstorming。啊，牧师，你很有本领，你很聪明。No, no, 我如果做那个是浪费时间，我要把时间放在哪里啊？放在祷告，放在寻求，看神跟我讲什么，神要我做什么。牧师，你以为你很属灵吗？我没有任何意思，我只是说这是这年来我走过来，你可以同意，你可以反对，因为有一天你不是跟我交账，我也不是跟你交账，我们一起要神交账。所以讲东西的时候，那天我们跟一个企业的那个企业那个他企业是很大很大，他自己有飞机的跑道。我说我天为你祷告，我要的是你要遇见我，不要用别的原因要你去，因为他还在慕道，他其实我还叫弟兄，我觉得很多事情比基督徒还就是，我觉得他有他的原因，他我不提这个，有他的原因。我觉得他做一个某些事情对比一个基督徒，我觉得他还比基督徒还执着。我认为，我不说他完全啊怎么，他我已经讲了，他起码还没有受洗。我说我天天为你祷告，一群人哦，十几个呢，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我说弟兄，我天天为你祷告。第一个，我求你。我求主向你显现，我求主对你说话，我求主嚎叫你真知道耶稣是神，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因为这个人你用什么说服他要太难了，而且求主让人知道你是人，而且你是一个罪人。我想我讲这句话大概没有人吭气。当你知道是个罪，你悔改，你呼求，我求主照应许，他的宝血洁净你，你可以坦然来到父神面前，他的灵重生你，好叫你在基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好叫你不仅是走在神的旨意。这是我天天，我真的天天为他这样祷告，我不是随便讲。如果说我为你祷告，你要相信我真的为你祷告。我不是头脑面闪过去什么，哎呀，忘记为他就提他名，我不做这种事情。为他祷告，祷告什么？希望他什么？为他求什么？让他不是只是说，哦，这是我造神的话，因为他常有，只是他跟你说，哎，这是欧牧师讲的。他如果人在台湾，他会来聚会，来到我们这边来山庄。不要说在，我说弟兄，不是说你要走在神的旨意，你要成为神的旨意。真的，我觉得他真的啊，他真的很起码，我认为他是蛮谦卑的，起码对我来讲。不过外面做老板那个态度就不太一样，他总是老板的。他一早上他是很早起床 很早睡觉，一早把这些高干的，用他们的话都有连线，先有大概半个钟头，我们这个我们现在叫晨祷，他先有一些话讲一些公事情，然后再讲一些原则。那他说原则就我们教会的传单的讲的道啊，他一些的领受。我讲这些只是在这里，我认为这是问我要做职场，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方式做职场。我刚只举个例子，不然的话我们还是做职场，你有很多的查经。我以前参加过立法院弄过了，哪一个机关哪一个公司弄过了，连这个律师楼啊什么，哇，是很大的。一讲我也不用讲了，一讲个名字，这个老板的妻子还是我为他受洗的。当里面基督徒我凑在一起的时候，我还带他们教带的最少半年，到最后不行了，基督徒立法的就这讲我太过头了，弄不来，彼此弄不来。谁的责任？兜了半天，问题在这里，大家都如果你同意的话，那你要问谁的责任？没有错，是每个基督徒自己要负的责任。 这绝对对。那另外问了，那如果他是你的羊，或是你是他的牧师，或是倒坏你是他老板，如果你是他的父母，你是他的老师，我最喜欢说这三方面，做父母不能够影响他孩子，做老师不能够影响他学生，做老板的不能够影响他的这个员工，这是很可惜性，因为这是神安排最自然的所谓的门训的方式，没得吵的。孩子从小就叫妈妈叫爸爸，所以你怎么的教养他，这影响力根本不用去来一个论述啊，谁要听妈妈话，本来他天生就应该这样子，只是你看你要不要怎么用这个，在这个段时间降门。那到一个程度，老师一定是门训这个孩这个学生，当然不仅是知识，不过父母能够门训那个孩子，特别在小时候待一段的时间。那时候我一个听到一个，就孩子大概六岁以前你比较能够管，六岁以后就越来越难管，就越来越不用管这个字，现在已经不流行了，越来越难塑造。六岁以前，六岁就很难塑造，不是不能啊，就很难。那当时那时候包括信仰在内，有没有让他养成一个信仰习惯，我想是很重要。老师，你这个老师可以多久，这个班导师陪他一年陪他两年，说高中就三年都是他的导师，也不过三年了。你的教授大概一个学期一门课，能够怎样？直到到了员工，可能你在那工你喜欢那个工，如果那个公司老板好或者你好，这些员工对你很好，他可能留在公司，可能不是一年，可能是五年，可能是十年，可能二十年。请问在这几种影响都是很自然的，神给我们安排影响力，但最长的影响力最能够有果效，因为时间的关系就长久了，再加上整个的他在你旁边跟你做跟着你讲等等等等，你可以也我认为在职场是一个的好的基督徒的主管可以带出好的影响，那是最有果效。七个山头我非常看重，你不喜欢七个山头三个山头也可以，你不喜欢七个山头你十二个山头也可以，那不是我的 point， 我的 point 是说你在那个位置上你有产生那个影响力吗？所以后面这段经文这两节我还没有读对，我们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第九第十，我们一起来读。
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施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
OK， 这边说劝仆人，因为在当时的整个 society 社会就这样，一个就主人，一个就仆人。当然现在不重要，现在叫做 CEO，他底下有这个 director， 有这个 manager， 有 CFO、COO 什么什么的一大堆。以前就只有一个主人一个仆人，那仆人当中又分两种，一种就是有工价的叫 servant， 一个叫做 slave， 在当时讲。那这讲，所以我再说，如果你读书信的时候不从这个 marketing 的角度来读，就 market 这个角度来读的话，其实你 miss 了整个的书信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不只是，如果你把书信读下去，一个爱主基督就是在教会里面做什么，怎么表明他爱主，怎么的忠心，怎么的热忱，这不是书信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主要目的说，这些人怎么在世上做盐做光，在教会里面当然也要做盐做光，但是如果你发现那个背景，你就知道做盐做光不是在教会，在教堂里面，或者在教会这个圈子里面。在外面你读到书信更是这样，因为在书信当中要预防的是整个的大环境，包括假先知假教，包括整个的社会的 fashion 那个潮流，当然还包括所谓的政府带来的不公，在当时比如罗马政府带出来那个不公不义的这些要求很多很多。所以如果读这个书信呢，如果读福音书啊或者新约，没有从这个教会的背景来看， 就从社会这个弟兄姊妹的生活的那个的这个背景来看的话，其实我们 miss 了这个书信很多的教导。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劝本要顺服自己的主人，这个字基本是你可以说讲态度，我用这个字是很笼统的，叫态度。我很喜欢问你喜欢那个，如果是一个弟兄他找一个新的工作，比如说三个月已经去了三个月了，或者已经去了一年了，如果要了解他在工作的状况，我很喜欢问个第一个，你喜欢那个工作吗？就比如说啊，他像我的女儿，她是学建筑，她喜欢是设计，她不是这么喜欢去做这个去所谓找这个生意。一说如果有个政府啊，有个 project， 他要人家标啊，叫建筑公司要去标。那现在我女儿就是要跟我的这个女婿一起，就他们在一个同个这个建筑公司，就等着这个他们在负责。总公司在纽约还在哪里？我记不太的。反正 anyway 还在加州，我也记不太。反正他们去，我女儿喜欢是设计，因为她是一个，我觉得她是一个，她不喜欢去跟人家去讨论来讨论去，丢来丢去，这就是一说呢，哦，我要这个，我要不要这个，等等等等。他觉得那个很烦，他觉得最后还是听那个买家的，就是那个等于说那个意见，你跟他讲这个，那个对方不见听，但你不能不听，因为人家出钱了。所以我意思是说，我会问你喜欢你的工作吗？你就甚至有人说，你跟我妻子，也是我们问一个人呢，但我恨死了。我说为什么？那你这么恨这个工作，我们还做？他说没有办法，我不是。因为他学这个跟这个做没有关系，所以我有点好奇，你喜欢那个，那我恨死。那我说我们讲说没有办法，因为现在是最容易找到工作。所以当我的女儿在申请这个大学的时候，我就跟她讲几件事情，因为她最先她本来就想读建筑，她觉得在工程里面，她有两个，一个说爸爸你是工程师，我要跟你学工，我说我的工程跟你不一样。But anyway，他是比较是一个，他叫 architect， 不过基本上他是一个 artist， 所以跟他说，后来他跟我说，我妻子跑过来，哎，具体他现在他申请学校，他跑去申请心理学去。我说为什么？他说不清楚啊。我就问了你，为什么心理学？他说我们同学彼此聊一聊，建筑很难找工作，心理学比较容易，因为你只要有个开个门，总有人来找你。你只要那边躺在那边一个钟头，就$200，就让他啰啰嗦嗦讲半天。哎呦 ，OK， 下礼拜礼拜三再来，就这样子。所以我跟女儿说，我第一个问他，你对那有兴趣？他没有吭气。你对建筑有兴趣？呀，我说，所以你要抓住有兴趣。有兴趣是第一件事，第二个是你做得来吗？你有兴趣做医生没有错，不然你一看到血就会昏倒，你做不来。做不来，你做来吗？那第三个，你要知道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你可以在你的这个行 calling 上能够更多的能够为主来做，你来服侍主吗？我们都相信我们这一生都在神，今天有一切都神给我们的，他同意。所以过了在一个月，我不晓得有一天他已经把那个申请表出去，去几个申请的学校。我就问他，那他申请什么？去读什么？他去读建筑去。所以第一个，职场上要问一个问题：你喜欢吗？你喜欢吗？我认为保罗可以找很多行业，他执帐篷，我们常说。不，你有没有问过？就问保罗要做执帐篷，他可以找很多行业，他可以卖钻石。因为在美国，钻石是犹太人的，这个是他们的，都是他们包的。一个是法律，一个就是这个医院，第二个做 trade 里面就做生意，做生意里面大概最厉害搞钻石。不 anyway， 那我们要做纸帐篷，我认为他是一个对帐篷、纸帐篷有兴趣的人。这是他跟一些卖布啊什么弄来解，他还蛮得聊的。这是神的呼召， 保罗那时候还不是一个船长，我相信他是所谓的还没有信主以前的，他是在他的行业里面，我觉得他是被人家看中，坦白说蛮有点名声的。当然圣经没有说，不过你可以读读保罗一些的文献，是有人这样的说，保罗他的 trade 就是做帐篷，他的手艺啊，谋生工具就是做帐篷，有人这样说，那哪种帐篷也不晓得，不 anyway 是跟有关，所以我跟保罗有点点的关系，我是搞纺织的，他是搞帐篷的，起码都跟布有关，不晓得 anyway。所以医生的思考模式有点像，对，比较实际。实际。第二个问，你喜欢你的老板吗？工作的性质不喜欢，如果你老板不喜欢，基本上我觉得你不可能，说你很难很愉快的、很满意的待下去，很难。不过有时候有个取舍。我不喜欢老板，不过我很喜欢我的工作，底下我会鼓励他待下去，因为有一天如果你的老板是好，有一天他会被调到上升，那你就不要跟老板在一起，可能就变成你了，或者有一天你在喜欢的东西做已经 有果效了，甚至被人家看中，可能公司会把他调到另外一个部门负责更多的事情，可能别的公司会来找你。如果有两个有个取舍的时候，我建议你留在你喜欢的，因为你找这个喜欢的工作的那个机会性质真的不容易。老板，那如果你找到好老板来支持你，那更好，如果不行我会鼓励，但是老板你也不喜欢，工作也不喜欢，底下我当然我不用讲答案，但你们也知道答案是什么，那你就开个公司好了，自己开，你自己开个公司，底下同事，底下你的员工，这个不是你的 problem， 这个不是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如果这些你不满意，因为你可以做一件，你可以改变，因为他是你的同事，他是你的员工，你可以改变，改变不用瑕疵，你可以成全，你可以造就，你可以门训列国，你可以门训他们。这是这些年来我在工作上，在职场，这些年来我在教会当中，对于教会怎么带领，以至于甚至有些的弟兄姊妹来问我，真的来问我，牧师，我的公司要怎么办？我的员工是这样，甚至到有在这个教会当中，如果在教会有些大一点要开始讲治理问题的时候，我听听这个问题在哪？对，这个问题怎么发生？如果是员工发生的，或者他底下的传道人发生，或者所谓的哪一个部门的，对我讲一点不问题，这可以处理啊，这是你的责任啊。这叫治理啊，这个叫做牧人啊，你要知道我讲了几百次了，牧者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 ruler， 就治理者的意思，所以当时说我是牧养，我是小长，牧养的主人的时候，不是只是关心而已，关心这绝对是一个部分，也不是一个提醒教导而已，你怎么治理他，意思说你怎么把这个人成为在你的这个遮盖底下，把人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这个人不是照被你用，是被神来用，然后如果是一个团队，十二个组员在你底下，这十二个组员怎么凑在一起？这个组员怎么被神用？凑在一起，这十二个人怎么一起被神用？这就牧养啊！牧养不只是关怀啊，牧养不只是跑医院啊、送飞机啊，不只是个事情啊。所以有讲到，如果是一个牧者，我第一次去你教会，牧师，你觉得我们教会怎么样？我说你有核心同工吗？底下。你的同工，比如说你的部门同工，你是怎么出来的？这些都是你要带出来，你不能说哦，这个比较有点才干，那个有本领。哦，我们现在儿童主日学校长，这个现在他休息了，我们要换个校长，底下我们要找谁啊？那底下就问了，你想找谁？哦，找他，找那个姊妹。我说我们找那个姊妹，因为他是哪一个学校这个副校长， 他是搞教育啊，就来讲我们儿童主日学不很好吗？我说 no， 他可以在外面学校做一个很好的这个副校长，但他不见得在我们儿童主日学可以做得很好，做很好的老师，那两回事。但是可不可以用？可以啊，可以跟他谈啊。那用的时候我需要门训他，他要知道在教会面怎么去带孩子。当然门训的程度可能我门训两下他不干也可能。不，感谢主了，现在是蛮多人说牧师你做我的遮盖，你来门训。我感谢主，蛮多职场那些弟兄姊妹也蛮，包括刚刚我讲这个董这个 CEO 在内，他又问我一些问题啊，他又问我，他是问我牧师这么一个大教会你怎么带，他真说，我说我就笑，你问我这个干什么，你带的底下员工要多少万人还问我这个事情，我这个在里面啊，不教会跟公司是完全不一样，你能够带得动这个我要知道。上次 A 团牧师犹太那个我吃饭好有意思，他给我吃饭，我们本来应该就吃饭的，因为他在我们这个以色列来那位牧师没想到在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聊起来，最后他把那个餐巾翻出来，他就问我很多教会治理的问题，他说我在那边有五个分点，我资源怎么分配，我人怎么管，他把这个餐巾拿出来就一样样写，我讲一样他写一样，他比我小一岁，他也不年轻，他以前还没做船长，他是一个 hippie， 美国人，在应该是在加州长大，他以前是住在山洞里面，他在里面环境很好，不是环境不好，这 hippie 就厌世，就看这个世界不顺眼。我要说在这里，当讲到这部分，你需要 understand， 跟这仆人讲说，昨天我跟两个做一线的同工，我们谈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因为我说等到我退休以后，我要一个功夫要花在一线，一线当中我特别要做在青少年，现在他们凑在一起的特别为青少年开的一个 program 有35个人，我说35个人怎么带，35个人当中我要找10个再带他们，然后10个当中我要找3个不超过5个要带他们。牧师为什么这样？是哪一个策略？不是，这主耶稣的策略，主耶稣带大群人，中间他带12个人，最后只带3个人，然后这3个人当中我需要看见他们有可以出来成为传道的倾向，我意思是说不一定要叫牧师那种传道，我要这些年轻孩子被培养出来的时候他能够开始去带年轻人，他们是这样走过来，需要培训完以后装备完以后，是他要不要全时间做传道那是一件事，他有这个做传道那个心智。然后我就跟他们两位说，有一个已经大一赢过了，还有3年就大毕业，我说如果3年当中我能够让他毕业以后跟他弟兄啊，你要不要在教会服侍，或许说你可以在教会服侍，但是因为你生活的需要，因为他们都比较弱势，你需要教会工作，我试看看可以帮你找个工作，跟企业当中找个工作，让你在那个公司做事，然后起码周末你花时间跟人家孩子在一起。完以后我把这事情下午黄杰来找我，因为他会在这方面，因为最先说我们怎么牧师你要做这个继承怎么做，基本上我是很感谢主，我真常想这种事情，你可以问我妻子，我都不太跟你，我就想到底怎么做，到底怎么做，你喊了半天要做你怎么做，每个十个人都问你牧师啊你怎么做，你要不要高声一喊啊，喊什么，喊完以后来了50个人，50个人问你要我怎么做，你也不知道怎么做，你做这种事情吗，做个 leader 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而且做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做，而且知道你要知道能够做，所以你会不会下去做，给我三个，如果是的话，如果这上真有意愿成为一个传道人甚至代职传道人，那我开始要带他，带他干什么，中间我的那个部分 我要带他每一个礼拜一次，如果可能的话，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我要带他读圣经。我就讲讲以前我们在北美的时候啊，在教会每个礼拜一我们带两对夫妇，隔一个礼拜一我们的另外一个人我们带两对夫妇，所以我们这样凑起来等于一个月我们带四个，大概一年半这四对夫妇就完了，他们就开始去带别人。中间有一个很重要，这就为我们弄罗马书一章到第八章弄了一年半，我们弄完干什么？我就跟他们说，他们喜欢跟我的，因为我觉得这人都在很热心服侍，很忠心，而且真有传道人的那个心智。我说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凑在一起很好，好不好？很好。那我们要为是干什么？这样就很好。不是，如果凑在一起我也不知道凑多久，不，我说我们需要有个目标。那牧师你觉得你对我们的想法？我说你们要成为传道人。姊妹马上说我们不会成为传道，我们不会做 preacher。 那我说你做 teacher 就好。我们开始讲道，我告诉你这段经文，他讲完道每个人给他意见，他讲的好不好。讲完以后我就开始用这个方式教他们讲道要注意是什么，你的讲章是什么，你要等等。一搞搞一个半，一年半，虽然是隔一个礼拜。我跟我直接讲，我这样说，在我过去包括到现在，如果这样算账，这些比较直接，还有包括一些间接谈到怎么做传道，怎么讲的。我想大概我遇见了差不多有50个传道人这样跑出来。这个传道人有些会读神学去，有些人没有读过神学。不过他们有一样事情，他们会看重神的话，跟我看重的有点像。不时找一些圣经知识。我要说是在这里，当这些传道不是每个都成功，有些做也做不来，有些甚至跌倒，坦白说。不过起码他们出来那个心智，我还是很感谢主。甚至有人说，牧师，如果你不回到台湾，你继续带他们，会这个就不会跌倒了。有时候我都蛮难过的，是我的问题还是他们的，我都搞不清楚。在有个跌倒的时候，哦，他们写信啊，打电话过来，牧师啊，赶回来啊，什么什么。这个怎么说？神啊，我做能够做，其他我都交给你。所以底下讲一个劝仆人，底下几样的事情是很重要。第一个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其实带一个人的重点，第一个你要看见带出来，就这个人。从一个背叛的人成为一个顺服的人，基本上你对他再好，他不会顺服你。我说不是完全顺服，应该这样子说。你觉得你的孩子都顺服你吗？只要生出来，稍微他懂事的时候就开始顺服你，就一岁的时候你讲什么他都顺服你吗？两岁的时候你讲的事情每样都顺服你吗？连要吃个东西现在不给他会跳脚，这人的天性。所以今天有个他都不顺服，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不是没什么了不起，这人的天性，有什么好紧张的？那他怎么办？你要帮助他顺服啊，你要教导他顺服啊。那我是怎么走过来的？我要教他怎么走。我的顺服是因为遇见了主耶稣基督。我的顺服不是我的原生家庭，我读幼稚园就受洗，然后高中时候再受一次见证洗。我受洗那个教会就在和平东路上头，高中时候还去受一些见证礼啊什么东西。我的顺服不是因为我服哪一个传道人，包括我所敬爱的我的老牧师，有些东西我也不服，我不同意。表面我不会讲，我心中我不会做，甚至我讲了好几位我很尊重的仆人，但是我看法跟他不一样的时候，我就笑笑。他说啊，弟兄，你觉得这个行吗？这好吗？我就笑笑。不，我想这老人家一听就一看就我脸色就知道我大概不太顺服。 真正的是顺服，是因为遇见了主。为什么真能够顺服？因为我遇见才主有，才知道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我是一个罪人。人生从人生社会告诉我们，你只要努力，你只要用功，你只要发挥，你只要争，只要去这个时候奋斗啊等等抢什么都不管怎么样，只要 build up 你自己，你就成为一个完全人。比人都强，整个社会是告诉你，整个环境告诉你，你可以造就自己，你可以 build up yourself。所以你要努力。但是呢，一发现别人不看重你，好像你看重你自己一样，别人不同意你，好像你觉得你的 idea 是最好的，你马上受到一个挫折。这个挫折表明你或者我里面的不顺服。妈妈为什么这样？我不要。你看他乖的时候好乖啊，妈妈我爱你。你问我的大女儿，我每次妻子哄她睡觉的时候，现在我大女儿也讲给她的孩子听啊，妈妈爱你，你讲什么我就听什么。也他他这句话每天晚上都背一遍，以前，那现在他背给他，他说用英文来说，我就讲不清。真的吗，牧师？我会跟你，我就遮盖。真的吗？我没有这么天真，因为人的天性不是这样。你不要以为这样子，那你怎么办？要让他遇见主。后面句话就代表一个很重要，这讲什么？凡事讨他的喜欢，这句话不要误会意思，好像这个主人是不信的主人，在当时很多不信，要讨他喜欢，就谄媚他吗？啊，什么的，这个奉承他，不是。喜欢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特别在保守里用在是讨神的喜欢，用到这个字，喜欢可以用很多个字，这是用到这个叫做讨神的喜欢。中文没有把这一。其实原文也没有把这意思放，不过整个的含义是非常清楚，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是很清楚。你要这个所谓的这个说顺服你的主人，让这个主人心中喜悦，好像你顺服神叫心中喜悦，叫神的心中喜悦一样。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这是一个态度。那等一下你问我很实际问题，我的主人是不继续住宿，甚至我的主人我的老板继续住宿，他这时候不对呀。我还是先问一个问题，先不要问怎么解决的问题，先问什么叫对错，先问是你的态度。一听到老板讲的东西你就反感，一听到你老板所讲叫做就不顺服，就产生一个藐视，后面会讲到这个 提到这个叫顶撞，再跟着一起来。如果态度不对，后面你所产生的行为是不肯对的。所以我最喜欢的，你喜欢你的工作吗？哦，我喜欢。那你喜欢你的老板吗？他说老板对我还不错，没有限制。这是一个，哎呀，工作很好，这我最讨厌就是我老板。我知道这问题大，大概他那边不太容易。那怎么办呢？我还是说那就忍耐一下。我在一个媒体的公司啊，因为他邀我去啊，坐在他们董事会里面，所以公司有个改组的时候，中间因为我在董事会坐在里面坐在里面，那另外一个我带他们带一个团，是董事长开的这个团契，所以带那个团契，他做负责，我才进去，然后中间这些都主要的这个部门的领袖。有一个因为换了这个董事长以后，中间这个主要一个很重要部分他还得奖什么东西，他跑来问我说，他真的跑到办公室来，他不是我们教会，他们说跟我们谈谈，最后问就我要离开吗？我就问你喜欢这样工作吗？你在别的环境还可以找到类似这样的工作是你喜欢做吗？因为他这个公司也很资深的，他我喜欢的，但是我这样怎么带的？我就说这是一个很难选择。不过这时候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建议继续的做你要做的。 照你的方向去做，你可能跟你的这个新老板董事长不太一样，你告诉他为什么这样做。如果到一个程度你还是要做你要做的，如果老板不是你不喜欢，这老板哎呀这人都不听话，你就走吧，那时候你就可以走。如果这时候他没有叫你走，你就做下去。我要告诉各位，这是去年的事情，到现在他现在还在里面，他还得奖。有两个选择，如果这两个选择又不喜欢那个工作又不喜欢老板，第三个你就自己开个公司吧。当然这是笑话了，哪开公司这么容易。所以在这时候第一个事情，你碰到任何人 你服吗？你喜欢你的工作吗？第二你服吗？那如果你喜欢的工作，甚至你有的意向你的目标，我这工作为什么，那这时候你可不可以在你的老板跟你的看法不一样的里面，你还是做一件事情，调整你的态度。再说调整的态度，顺服他，从心里面顺服他，用这句话讨他的喜悦。这句话说不是拍他这个奉承他等等的，是说你要有那种态度到程度，求神给你力量，求神给你意向，求神给你一个忍耐的心，求神给你一个为主，如果说受苦吧就受苦好了，是带着欢欢喜喜为主来受苦，我相信你就有路可以走。难道我过去做事没有碰到这种情形吗？难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哦，好简单吗？当然我碰过好几个老板，在我的在工作上碰了好几个老板，有些一年做老板就调走。我觉得中间我也学了很多功课，倒过来在几个不同老板，我也让神给我有机会，好像给公司看到这个人，欧永亮这个人，他叫 Jimmy 呢，我那时候年轻才30岁，这个人是可以在公司有用，所以我比这几个老板还待得久，呵呵，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啊。职场不改变的话，我真不知道什么才会带出复兴来。我们一起祷告。我们靠同声来祷告。我们求主现在光照我们。你可能是老板，你可能是这个员工，你做老板你有善待的，祷告你是员工，第一个问的是不是你的才干能力，你的态度对吗？你对于工作的本身态度对吗？忠心殷勤等等啊，还有尽的才干。倒过来我要问一个更敏感的问题，你对你的老板的态度对吗？你对你的员工的态度对吗？或者你的员工还对你同工同辈的比较计较等等啊，这个埋怨啊，纷争啊，吃醋啊，嫉妒啊，还有你的员工对他们批评论断啊，对你的老板啊等等，这个要对。职场，我们在职场的那个态度不对，你要职场复兴，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大概神还有别的方法，我也不晓得，不过照我所看见，大概很难。所以先从我们开始。我相信可能包括找亮光，听说还蛮多人听这找亮光。我要对你说，你在职场，亲爱弟兄姊妹，你在职场上的态度对吗？不是看事情，不是你看把你有没有拿过奖得为什么，你看看对事情的重，这个大概应该没问题，否则你怎么会拿奖呢？有成就不倒过来，你愉快吗？你对着老板，有时候我们去一个友堂讲到的时候，有一对副堂接我，我们在车上就单单的来回大概去10分钟快10分钟啊，去他把我从旅馆接到那个聚会地，我们在十分钟就了不起不超过15分钟，我们都讲职场问题耶。那个姊妹是很强，老板留着他，他说我不干，呵呵，因为他先生自己也有个事业。我感谢主了，这谈职场，我发现如果职场这一块你没有在里面找到定位，找到你的位置，而且产生你觉得应该有产生影响力，我相信你会做得很无聊或者很枯燥。不过你要产生有影响力，第一个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需要调整你的态度。我们一起祷告，求神恩待我们。我们靠同声来祷告，我们感谢我们主，感谢神，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就这样让这做呢，主啊，帮助我，帮助我扎心，帮助那个扎心的，帮助那个火，哦，主啊，是你，是你，是你要有，是你，这样我能够来服，是你能够来服，主啊，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个人在职场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服，耶，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求你去引领我们。把我们带到新的当中，主啊，求你，既然你把职场这个机会给我，不仅是一个谋生的机会，也是一个改变这社会的机会，做盐做光的机会，主啊，求你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机会当中怎么为你来活。圣灵啊，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改变我们的态度，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成为主的见证人，来荣耀主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也要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啊，可能今天开始我们就长假的当中，主啊，有弟兄姊妹要出入出门，主啊，求你都与我们同在，不论在哪里，我们都可以为主来做见证，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